感谢神，今天又有和机会呢，和弟兄姐妹一起分享但以理书。在我们开始之前呢，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神，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将你宝贵的话语赐给我们，也感谢你让我们有生命气息来到你的面前来敬拜你。我们把下面的一点点时间分别为圣在你的面前，主啊，愿你悦纳，愿你高孩子的口将所要分享的信息分享给众弟兄姐妹，愿我们听的和讲的同盟一个灵的造就，也愿我们在你的话语上主啊生出有仁义的信心，有坚韧的信心，有慈爱的信心。主啊，愿你来引领我们在这艰难的时刻，无论是疫情当中还是现在的种族歧视当中，主啊，都求你刚强我们，保守我们，正像我们弟兄所带的祷告一样，我知道这有一个灵在感动我们，就是让我们在这个末日的时代行出我们与蒙召恩相称的行为。我感谢你，赞美你，愿你悦纳今天的敬拜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但以理书呢一共有12章，其中呢在我们以前的分享中呢，1到6章呢但以理给我们讲述了呢那个时代的历史事件，或者说呢是他所经历过的历史故事。这些故事呢都表明了一个重要的主题，就是在这个世界之上有一位公义的、慈爱的、信实的并掌管一切的神。在我们这个生活的世界上的大大小小的事情他都管理。很多人说神是高高在上，像自然神论一些其他的异端学说会说神高高在上并不关心我们日常生活。然而在但以理书的这位神告诉我们，大到帝国的建立，比如巴比伦帝国作为神的器皿要强大，但是他还会被后来的强大的波斯马代帝国取代，到了后来又被希腊帝国等等的一些国家的更替，甚至就是谁做王也是由被掌管一切的神来指定任命的。这些大事神管理，甚至非常小的事情比如人的吃喝他也管理。在第一章中我们学习到了但以理和他的三位朋友为了不让布甲尼撒王的饮食使自己受污染，神祝福他们吃素菜清水的行为，让他们长得俊美肥胖，他也关心爱他和敬畏他人的性命。就如我们在第三章了解到神拯救因为爱他而被扔进火炉中的但以理三友，同样呢在第六章呢也从狮子的口中拯救了只敬拜耶和华神的但以理的性命。但以理书一再向他的读者们讲述这位主宰世界的神的特质，他就是万王之王，万神之神，他改变时候日期废王立王，将智慧赐予智慧人，将知识赐予聪明人，他是永远长存的活神，他的国永不败坏，他的权柄永存无极，他庇护人搭救人，在天下天上施行神迹奇事，将隐秘的事给寻找他的人，他的名是应当称颂的。这是但以理书里头描述的神的一个特质，是鼓励那些像但以理一样在被掳之地的犹太人和那些愿意寻求神的人的一个鼓励。神不是离开了他们，而是这样的一位神知道他们的日常饮食，知道他们的生活，知道他们的一切需要，时时刻刻在他们的身边帮助他引领他们。因为从第七章开始，但以理就开始把神启示给他未来的隐秘的事情告诉他的百姓们，告诉所有的读者们，神是怎样在历史的大河当中引领他的子民们最后建造他的荣耀，也就是今天我们要读的刚才我们读的这一段书，甚至我们以前学过的第七章，要见到白色的大宝座，要见到神荣耀的审判和荣耀的奖赏。第七章的意象呢，我们上次学的它不仅仅是后六章的一个概括，并且把世界末了要发生的大审判也进行了描述。今天我们要学习的第十到第十二章是但以理看到的最后一个意象。今天这章虽然很长，但是呢它总体呢就是最后的一个意象。这个意象中神告诉但以理，从今天开始这个世界以及这个世界以后要发生的很多事情，包括一直要到大审判的要发生的事情。从第十二章我们可以看到关于大审判前后的光景，但以理没有明白，但以理说主要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神告诉他，奥秘已经被封住了，你且等候。所以但以理没有看见具体细节，他带着疑惑保留了他的信心去等候他所应得的赏赐。然而我们是幸运的， 我们比但以理有时候蒙更大的祝福，这是因为神把这样场景的详细的展示给使徒约翰，以至于使徒约翰写下了圣经最后一卷书启示录。但以理书和启示录有非常紧密的关系，学习启示录的人不可能不学习但以理书，要想了解但以理书的丰富，应该把启示录合在一起。今天希望我们的学习能够帮助大家了解到但以理书中神对我们的忠告，对历代基督徒的忠告，因为这个忠告是我们每个人每天信仰生活的重要的一个鼓励和勉励，好让我们在这个时代活出与神蒙召的恩相称的基督徒的生命。在第十章，但以理描述了他的这个最后的意象是来自人子的亲自启示，而不是来自某位天使。在旧约圣经中会有一些先知呢，还是做异梦啊，做各种，虽然也是直接来自神的启示，但是与这一章不同，这一章是来自人子的亲自的启示。既然是来自人子，说到人子，在新约时代呢，耶稣从天上来到这个我们这个堕落的世界后呢，亲自启示给我们，人子就是他自己，就是神的儿子，是与神同等的，但他不与神同等为强夺，反倒虚己，取了人的形象，因为爱世人，为我们的罪死在了十字架上。如果他是来自这位人子耶稣，我们救主的启示的话语，那么我们就需要认真的了解神对当时的人和对我们的忠告到底是什么。如果你要看到一些版本的圣经呢，你会发现在新约的部分，特别是四福音的部分，为了强调耶稣这位人子这位神的儿子的教导，他们特别用红色的字体来表明哪一些话是耶稣的亲自的教导，以提醒读者这些话的重要性。因此我们首先要看看这最后的意象和教导是否是来自人子的亲自启示，还是来自但以理借着其他方式得到的启示。在但以理书十章五节到六节这样描述他见到了一个什么样的意象，什么样的人。他举目观看，见有一人身穿细麻衣，腰束乌金乌发精金带，啊，身体如水苍玉，面貌如闪电，眼目如火把，手和脚如光明的铜，说话的声音如大众的声音。如果你只读但以理书，只看旧约，你不明白这是什么，哇，你会说惊奇，多么奇妙的一个，竟然有这样的一个人形来到但以理的面前，以至于见到这样的异象的时候，让但以理呢浑身无力，面貌失色，毫无力气。即使我们在仔细研读但以理书，我们也无法获得准确的答案。只有当我们查阅阅读启示录的时候，我们才可以知道但以理到底见到了谁。在启示录第一章，使徒约翰呢描述他见到作为神的人子的情形。他说，灯台中间有一位好像人子，身穿白衣，直垂到脚，腰间束金带，他的头与发洁白，如白羊毛如雪，眼目如火焰，脚好像在炉中锻炼光明的铜，声音如同重水的声音。而且当那个使徒约翰见到这样的异象的时候呢，我一看见呢就扑倒在他脚前，像死了一样。对比但以理和使徒约翰所描述的这两位，你看他们都有金带，他们的脚呢都如光明的铜，眼目呢都如火把，而且他们的声音呢都像大众和重水的声音。这么相似的描述，而且最后一位启示录中约翰说，这一位他所见到的告诉他，不要惧怕，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我们知道没有一位天使敢以说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我是首先的末后的，这是神的专用称呼。因此启示录里使徒约翰告诉我们，他见到的是神，是人子。然而我们知道天使是不会有和神一样的装扮的，因为那是不尊敬的神，他也不可能有这样的荣耀，因为这样的荣耀是神的荣耀。由此我们可以确定，但以理在他在古列三年见到的这位异象中的人物是，就是我们新约所描述的人子耶稣。对比但以理书第十章和启示录第一章，在但以理书第十章这样描述这位人子要跟 丹尼里说什么？说现在我来呢，是要叫你明白本国之民日后所必遭遇的事情，因为这意象关乎后来许多日子。而对比启示录一章十九节呢，也是这位人子对约翰说呢，所以你要把所看见的和现在的事，并将来必成的事都写出来，因为这是对众教会要说的话。所以在启示录的二三章呢，就是人子呢对七个教会所说的，也是对我们今天众教会所说的，在末日的世代，在这个大世界末日这个末世代的时候，教会所要遇见的各样难处、各样困难，神在不同的时代通过两位先知，将这个世界未来要发生的各种艰难的事情，以及给神的子民的一些忠告，表明出来，好让每一个时代的每一个世代的爱神的子民们知道怎样面对这样的困境，并给予在困难环境中神子民一个荣耀的活泼的盼望。由此可以见到呢，第十一章和第十二章都是这位神这位人子的亲自的教导。因此当我们在读丹以理书十一章十二章的时候，要特别的注意，这不是普通的一卷启示，这是人子的亲自的教导。因为在新约的时候，耶稣说过，爱我的就照着我的话去行吧。那么今天这段经文就是人子亲自可以确定的是在旧约里对这个世代对每一个人所要说的，他是怎样的一位神，我们所要遇见的环境是怎样的，他要给我们怎样的帮助。我们的环境很是艰难，因为要有大灾难。在第十一章和第十二章，耶稣亲自告诉但以理，也告诉我们，像第二节说，现在我要将真事指示你。指示什么呢？就是他是历史的，他是掌管历史，掌管人类历史进展的这样一位王。说波斯帝国之后呢，还有三王兴起，到了第四王呢，必然那个胜过诸王，他因富足强盛，必激动大众攻击希腊国。希腊国呢，必有一勇敢的王兴起，执掌大权，随意而行。短短这几节经文呢，给我们描述了未来几百年要发生的帝国更替的现象。波斯帝国因为强盛呢，而去攻击弱小的希腊国。然而，从这节经文我们可以告诉，在两百年以后，神已经预备好了，甚至在这个时候，神已经预备了一位王，也就是第三节所说的勇敢的王。在人类历史上，这就是伟大的亚历山大大帝，他12岁的时候驯服烈马，20岁的时候成为希腊国王。希腊国当时是个非常小的国家，勇敢善战的他带领这个小小的希腊国呢，横扫欧洲，不费一兵一卒就消灭了非洲的埃及，统治了整个北非。在13年的征战中，他带领的希腊军队呢，战无不胜，一直向东打到了印度西北部，一直打到了阿富汗，完全吞当时最强大的波斯马代帝国。历史上的四大文明古国，除了中国以外，他征服了古埃及、巴比伦和印度。这位雄才大略的亚历山大大帝呢，建立了当时世界上领土最强大的帝国。而这个正好应验了第四节说，他兴起的时候，他的国必破裂。你看，希腊国破裂开，向天的四方展开分开，以至于他的国家相当的强大。然而呢，在公元前呢，323年，就是这样一位占领了统治了欧亚非三个大陆的一个年轻的国王，因为感染热病，仅仅在十天后呢，这位叱咤风云的年轻国王就离开了这个世界。亚历山大大帝呢，由于忙于征战，死的时候只有32岁，因此没有留下合法的继承人，也就是他的后裔。这里在第四节说，他的国虽然强大，但是却不归他的后裔，治国的权柄也都不及他，因为他的国必被拔出，归于他后裔之外的人。这正是应验了在他死后，因为没有后裔，没有人继承他的皇位，于是他的最这个当时大的希腊帝国呢，就被几位将军瓜分来分别治理了。这正是第四节所描述的，他的帝国不归他的后裔，治国的权柄不及他，因为他的国必被拔出，他的将军们明显没有他的权势，没有他的声望，因此都是分封而治的。所以人子启示给但以理的是如此的准确和详细。不仅如此，此后呢，从第五节到第十一章结束，都不断重复描述两位影响世界发展的王，就是南方王和北方王。今天我们不会花时间去描述这些南方王和北方王的经文，去研究欧亚非大陆这个中东这个地方的历史的朝代更替。 我们不去学习这个，今天我们不花时间去了解这期间的这个南王北王呢，他们之间的爱恨情仇和斗争历史。但是由于但以理在第十一章描述的是如此详细，甚至可以说耶稣告诉他的是如此详细，以至于今天如果你去了解学习一些阅读或者一些不信神的研究圣经的宗教学者、宗教学教授还有考古学教授们，你会他们普遍认为但以理书不是但他们认为但以理书不是但以理自己记录的来自神的启示性预言，而是几百年后犹太人看到了历史的发展，为了鼓励在困苦环境中被逼迫的犹太人而写成的，是为了让这些受苦的犹太人看到生活的希望而按照历史的真实进程编撰而成。然而最后呢，为了增加书的权威性，就用先知但以理来命名了。他们这些不信神的学者们认为，没有人能用如此精确的言语描述几百年后世界历史的发展进程，因为这不是人所能做到的。正像他们不相信但以理说的那句话说，这世上的事除了神这王的梦这神以外没有人知道，我但以理不过是神所使用的仆人，不要让王知道未来要发生的事情。这些不信的学者们否定了但以理书的权威，否定了但以理书的这个启示性。然而对于一位真正相信神的人来说，神完全可以让但以理完成这样精准的记录，因为这是神是人子亲口告诉但以理的，然后但以理记录下来的。在但以理书中，神是一位掌管宇宙的神，世上的一切都在神的掌管之下，无论人们是否相信存在这位神，就如不相信耶和华神的尼布甲尼撒王为代表的外邦人一样，虽然他们不相信神的存在，但是先知但以理用真实的历史事件向世界宣告，这个世界的神是耶和华，他掌管一切，他知道我们的疾苦，他与那些愿意寻求他、愿意敬畏他的人同在，他应允他们的祈求，回应他们的呼求。然而呢，在今天这一章里头，故事里告诉我们，虽然这个世界是神在掌权，但不代表神的子民就一帆风顺、欢喜快乐地度过一生。在第十一、第十二章，在记录王朝更替和纠纷的经文当中，人子也告诉了但以理和神的子民们所遭遇的各样困境。下面让我们来看一看在第十一章中描述的神的子民要遭遇何等样的难处。在十一章三十节到三十五节这段经文描述了神的子民在未来的时候要遭遇到各种各样的难处。当时攻击的人，攻不信神的人，他们任意而行，他们必回来联络背弃圣约的人。作恶背弃圣约的人必用巧言勾引，唯独认识神的子民必刚强行事，民间的智慧人必训毁多人，然而他们多日必倒在多下，或被火烧，或被劫掠抢夺。他们扑倒的时候稍得扶住，却有许多人用献媚的话亲近他们。智慧人中有些扑倒的，唯要熬炼其余的人，使他们清净洁白，直到末了，因为到了定期，事就了结。大家注意到这段的描述，有几类人。第一类人是背弃圣约的人，认识神的子民，包括第三类智慧人。在那些不认识神的王掌权以后，他们会亵渎神的居所，并且要使人离开神。这个世界的王，邪恶，这个世界的邪恶的王呢，从圣经中的教导，我们知道他是来自魔鬼撒旦。因为保罗在《使徒行传》描述那些混乱主道的、充满各样诡诈奸恶的人，就是魔鬼的儿子，在《使徒行传》十三章十节。他们会用各种方法，他们有蛇的灵巧，就像蛇当年在伊甸园引诱这个夏娃和这个亚当堕落的时候。他们会很聪明的联络背弃圣约的人，然后这些背弃圣约的人呢，会用巧言勾引人们离开神。那么我们就需要知道谁是背弃圣约的人。背弃圣约就是不遵守神和自己所立的约。摩西在出埃及记24章3到8节，在西乃山脚底下，摩西与代表神与百姓立约，是这样描述的。 摩西将耶和华的命令、典章都述说给百姓，众百姓齐声说：“耶和华吩咐的，我们都必遵行。”然后摩西将立约的血洒在百姓身上，说：“你看，这是立约的血，是耶和华按一切的话与你们立约的凭据。”由此呢，我们可以知道呢，每个信神的人都应该知道，作为立约方的我们，需要履行我们自己的责任，就是遵行耶和华的命令典章。对于那些不听从神、不遵行神的诫命、厌弃神的律例、厌恶神的典章、不遵行神一切诫命的行为，在利未记26章，神这样告诫他们：这些人背弃了神的约。由此我们可以看见，可以了解到，这些背弃圣约的人，也就是那些曾经跟随神的人，在外表上他们看起来是相信人神的人，懂得神的律法，也曾经遵守神的律法，也曾经参加敬拜神的聚会，但是这些人呢，受到这样的环境的影响，外部环境的逼迫，开始因为自己的想法，因为自己的利益，因为自己个人的私心，开始慢慢背弃了自己曾经宣称要遵守神的律法。他们并不是宣称自己不信神，而是在第11章32节忠告我们，这些背弃圣约的人会用花言巧语引诱人们离开神的律例典章。历史上很多的信神的人一开始都对众人呢，对每一个人做见证，说自己是相信神的，但是当随着自己的成长，随着自己对权势、对权力、对各样的事情的这个追求，慢慢的开始把世俗的对神的理解融入到对圣经的解读，并开始教导人。这个世界充满了对圣经话语的自我解释，而且很多人呢，并不觉得自己的理解偏离了神，他们只是把更多的属世的社会教导慢慢的引入在圣经中。有一句话，他们形容这样行为就非常像在河边走的行为，他们觉得他们走在河边能融入更多的人，能让更多的人来明白神的话语。这样的教导不仅会影响他自己，而且也会影响别人。我们也知道，因为有俗语说，常在河边走，哪有不失脚的，常常走在这种灰色的地带，有可能你没有失脚，但是你所带领的那些信神的人，他们就有可能失脚，因为每一个人对灰色的理解、对灰色的认知是不一样的。所以使徒约翰和彼得在使徒行传里这样回应那些让他们的教导去适应人的教导的时候，他们这样回答：听从你们不听从神，在神面前合理不合理，你们亲自不量吧。因此背弃圣约的人，就是那些把神的教导慢慢的灰色化，把世俗的教导慢慢的淡化，把它纯净化，引入到圣经的教导中。因此对于神的子民，神的忠告是要刚强行事，唯独认识神的子民必刚强行事。什么叫刚强行事？在旧约中，当神的子民来自外部巨大的逼迫的时候，神都会勉励他的子民说要刚强。比如当犹太人看见这个应许之地的迦南人的身材高大，非常害怕呢，不敢进迦南，摩西在临死前勉励他的同胞说：你们要刚强。约书亚在摩西死后呢，要担当犹太人进入应许之地的重任，他害怕了，他害怕担负不起这样的重任，他看见了摩西带领着200万人的辛苦，然而神亲自告诉他：你要刚强。虽然外部环境和外部敌人看似那么的强大，甚至就是在教会之中，在神的子民当中，摩西也遇到了挑战，约书亚也遇到了来自教会内部神的子民的挑战，今天在教会当中，我们弟兄姐妹们也会来自教会的一些假的弟兄姐妹、假的传道人的挑战。然而在我们害怕的时候，神说你要刚强。在旧约中，神当用这句话鼓励那些愿意跟随神的人要刚强的时候，他会紧接着一个应许，这就是说，神说我要与你一起去，我要与你同在，神要与遵行他律例典章的人在一起。这不仅仅是旧约的忠告和鼓励，也是耶稣在马太福音大使命中的一个应许。他这么说的：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由此可以看见， 当我们看见这句话的刚强形式的时候，我们就应该知道神下面那句话没有再说了。当我们诵读圣经的时候，就知道在这样的环境中，神不会丢下我们，神要与我们同在，神要鼓励我们，神要陪伴我们，神要与我们同行。所以我们不要受到那些为了满足自己私心的背弃圣约人的花言巧语，告诉我们神不在意这个，告诉我们把你是如你这样就可以了，这样已经很不错了。乃是要在这末日的时代，在环境受逼迫的时候去遵守神的话语。因此每一个人学习神的话语是应该的，也是必须的。在利未记中，神告诉犹太人每七年必须要学一次神的律法，甚至还要将神的律法教导给自己的孩女以致遵守，因为这律法中是有神，有人的生命，是我们的生命所在。然而犹太人在进入迦南之后就忘了每七年读一次律法，400多年才读了一次律法，所以他们做了很多悖逆的事情。因此当我们要想不被这些花言巧语勾引，要想行在神的话语当中，要做智慧人，就必须学习神的律法。智慧人就是那些明白神的律法，按照神的忠告，暂且不说我们要读多少遍律法，如果你在按利未记要求说每七年要读一下律法书，那么作为我们基督徒，我们人生每七年就应该最少读一遍圣经。所以你要想成为智慧人嘛，你要想成为神的子民，刚强行事，想成为智慧人，因为只有智慧人他才能明白什么是神的话语，他才去这里教训训诲多人，那就要学习神的话语。因为这些智慧人是遵守神话语的人。然而当我们看见神也鼓励我们，虽然你明白神的话语，虽然你被神使用，然而有的时候厄运也会临到你们，临到这些智慧人。所以我们不要看见智慧人倒了就丧胆，乃是要更应该在35节看到这些智慧人的扑倒，神是为了要熬炼其余的人，唯要让我们刚强仰望神。因为到了时间，这一切都结束了。因为在12章，人子也就是耶稣给了所有愿意坚定不移跟随神的人一个活泼的盼望。在第12章，人子告诉但以理，未来要有大艰难，从有国以来直到这个时候没有这样的大灾难，只有在生命册上有名字的子民才被拯救，凡名在册上的必得拯救。第2节告诉我们，那个时候这是忠告，也是一个劝勉。在最后的时候，所有人都要苏醒，其中有得永生的，有人会被永远憎恶的。这个是给坚守神律例典章的子民的一个勉励，因为有永生要赐给他们。而对于其他不信神的一个人，则是一个忠告，那就是最终的结局不是永生，而是永远的憎恶。而且智慧人必发光，如同天上的光。在申命记里头，大家有机会仔细读读申命记里头，申命记里摩西要离开世界的时候，神跟摩西说，这些背弃的民啊，你要警告他们，他们有朝一日进到迦南之后要背离我，你要把他们的生与死、福与祸陈明给他们，让他们自己做出选择。所以每一个人都要因着这句话来给我们自己做一个选择，我们是复醒之后要去得永生呢，还是要苏醒之后要被列入永远的憎恶呢？这是生与死的选择。很多时候我们在说神没有给我们选择，我们的自由选择权在哪里，我们的自由意志在哪里，自由意志体现就在这里，你愿意去在困难的时候坚守神的信仰做智慧人吗？你还是愿意说我随从这个世界，人人都夸我好，我就真的快乐了，我要融入到大众当中去，多数人的想法就是我的想法呢？路是窄的，只有智慧人才能够真正到最后发光。所以第3节告诉我们，谁能得救呢？虽然不是靠我们自己得救，但是这里告诉我们，谁能使我们得救呢？就是有一位能使我们得救的，就是那位能使人得永生的，能使人归义的，这位人，这位神。在耶利米书2章8节警戒我们，不要被传讲律法的人来影响我们。很多人他们并不认识神，他们的教导是远离的，让你去融入大众，但是真正的教导来自神， 是神让我们真正成为义人，就是这位神的儿子，这位圣人受的罪受死的耶稣。因此我们每个人都当思想这里神的忠告，就是当我们遇见各样逼迫困难的时候，我们要寻求真正的帮助者，不要忘记神的恩典。我们要记住神从上面对我们的恩召。基督徒所走的路是一条窄路，不是一条自己感觉舒适的道路，因为当你坚守神命令的时候，这社会的规则和社会的人或许会给你带来各样的逼迫、藐视、嘲笑，甚至远离你、孤立你。我们是因信称义了，也获得了永生，但这样的教导是针对那些还没有信主的人。然而我们不要把这句应用的教导应用到我们已经信主之后来指导我们的人生。我们获救是因信称义，但是我们不能躺在这样的恩典之上，懒惰的成为懒惰的基督徒。所以耶稣对那些接受他的信成为基督徒的人，还有雅各也对这样说自己是基督徒的人有劝勉，说你们要因为基督的爱去受到激励，去遵行神的律例典章。基督徒行善不是自己要获取救恩，基督徒应该行善是因为这是被神的爱、被神的恩召所激励的。雅各书里教导我们，没有信心的行为是死的。耶稣也教导门徒，爱我的就去遵守我的命令。因此作为一个得救的基督徒，因信称义只是开始，后面我们需要因为爱神，需要因为听神的话语，去在这末落的时代遵守刚强在神的话语上。所以每一个时代自称是基督徒且爱神的人，都应该听耶稣在但以理书的忠告，就是面对不友好的、不欢迎神的社会环境中，要刚强遵守神的律例典章。神就与这样的人同在，并且在最后的时刻要赐给他永远的奖赏，就是永生。然而随从这个世俗的花言巧语的引导，法不责众，这个也挺好的，这样的远离律法人的勾引的教导，最终的结局就是被永远的憎恶。这个时候越来越近了，如果你想获得永生，那么当趁现在有机会还来认识耶稣。如果我们还没有认识耶稣的朋友，我们要来在耶稣面前来呼求，来靠着他来革刚强，靠着他来获得救恩。我们要信耶稣是我们的救主，也让他做我们生命的主宰。然而呢，随着我们信主的时间的这个增加，也希望每一位认为自己是基督徒的你和我，不要因为随着时间的推移，爱神的心就冷淡了。即使我们没有停止过聚会，没有停止过读经，对于神的话语也了如指掌，然而如果我们失去了起初爱神的心，那么正如启示录中耶稣给以弗所教会所的忠告，虽然你们遵守了这一切，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们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所以你们应当回想你们是从哪里坠落的，并要悔改，行起初所行的事。若不悔改，我就临到你们那里，把你的灯台从原处挪去了。神借着这个约翰给我们这样的一个忠告，也借着今天但以理给我们的一个忠告，告诉我们，我们每个人要保持对神起初的爱心。这爱心就是谈恋爱时候年轻男女彼此渴望在一起，甘心乐意的去做一些让对方开心的事情，即使这个事情是那么的累，那么的没有意义，然而因为爱对方就开开心心的并享受去做。因此当我们今天，我们是否还有这样的心思，我们是否还很开心乐意的来到这样的聚会敬拜，是很开心乐意的去读经，是肯开心乐意的去服侍人，去帮助人，开心乐意的遵守神的要求呢？我们对神的爱是否还像以前那种刚开始的时候那种起初的爱心呢？像一个男生追求一个女生那样，用各种方式来表达自己爱的行为呢？因为一个男生追求一个女生，没有一位从来不用外在的爱表达爱的行为来获取成功的。你一定会有一个爱的行为。那么今天我们爱神的人，是不是把爱神还停留在嘴上，甚至我们已经忘了？我们已经只谈亲情，没有爱情，起初的爱心是不是已经失落了？因此希望借着我们今天的学习，让我们回顾神或者耶稣在但以理书11章、12章的教导，和在启示录2章到3节的教导，让我们在这末落的时代，在这个困难的时候忍耐到底。因为只有忍耐到底的人，耶稣才会把神乐园里生命树的果子赐给他。愿我们重回起初的爱心， 让我们回到那曾经爱神的心。让我们低头祷告。感谢神，让我们能成为你的孩子。感谢你，让我们这些不配的罪人，主啊，能来到你的面前，称呼你为阿爸父。这是你的恩典，是你在基督耶稣里赐给我们的恩典。感谢你赐给我们宝贵的话语，让我们遵守。求神，你按着你丰盛的荣耀，借着你的圣灵，叫我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使我们是基督的信住在我们心里，叫我们爱心有根有基，能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使我们对神的爱能坚忍到底，让我们回应这个世界，我们爱你的心，也让我们在自己的生活中有一颗爱你的心，让我们在追求你的事上有一颗爱你的心，因为这爱是来自你的。我们爱你是因为你先爱我们，愿你帮助我们在这个时代，在这个环境非常受逼迫的困难的时候，激励我们，让我们能够在这个世上为你做盐做光，把更多的人带到你的面前，分享你对我们生命的改变的见证。我们感谢你，赞美你。这样的祷告祈求，是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门。